想象一下，你被困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空气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沉闷，甚至有点令人窒息。
那种感觉肯定很绝望，而且你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踩到什么。
对，没错，你只能摸索着跌跌撞撞的，每走一步你都在担心，哎呀，会不会撞到什么尖锐的东西。那种对未知的恐惧真的会让你的神经一直紧绷着。
确实，人类天生就害怕那种失去掌控的黑暗。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人啪的一声按下了电灯开关，刺眼但是非常温暖的光线瞬间就充满了整个房间。
哇，那一瞬间之前的恐惧感肯定直接就烟消云散了。
完全正确，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索。我们今天呢不谈什么日常琐事，我们要透过一份非常古老的文献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当下的生活。
是的，无论你是因为每天刷新闻感到信息严重超载，还是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感到焦虑，我们今天探讨的这篇内容都绝对值得你听一听。
没错，它可以说是为你提供了一堂大师课，教你如何在这个充满混乱的世界里寻找希望和掌控感。我们今天的核心素材是约翰·奥斯瓦尔的博士关于以赛亚书中一段著名文本的深度讲座。
这份素材其实它真的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穿透力，表面上看它记录的是几千年前中东地区的那些古老帝国啊，残酷的地缘政治博弈，还有一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神秘婴儿。
等一下，帝国博弈和婴儿，这听起来完全不搭界啊，
对吧？但如果你拨开这些历史的表象，你会发现它非常精准地切中了人类世世代代都在面临的那种心理危机和权力困境。
真的很有意思。其实刚才那个黑暗中开灯的比喻，正是文献中用来描述当时社会状态的一个完美写照。
当时的君王也就是亚哈，因为他拒绝信任上帝嘛，看着外部世界危机四伏，他就转而决定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去抱大腿。
哈哈，对，抱大腿。他去依赖当时极其庞大而且非常残暴的亚述帝国。结果呢，这种妥协非但没有带来他想要的安全感，反而导致整个国家彻底掉链子，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和压迫之中。
但是就在这种最绝望的时候，文献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极其强烈的断言，那就是上帝的最后一句话永远不是审判，而是
希望。
没错，就是希望。而且这个断言在地理分布上甚至带着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体现。
怎么个讽刺法？
这种希望之光首先照在的地方是加利利，也就是当时的西布伦和拿夫他利地。为什么偏偏是这里呢？因为这里正是亚述帝国最先入侵、铁蹄最先践踏的地方。
哇，你的意思是，黑暗最先降临的重灾区，恰恰是光芒最先闪耀的地方？
完全正确，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转。
可是，这逻辑上有点说不通啊。既然国家正处于被强权碾压的这种至暗时刻，按照我们人类的本能逻辑，如果要寻找希望，那绝对是去寻找最强大的武器，对吧？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遇到入侵了，我们需要军队。
对呀，当有敌国入侵的时候，我们想要的是一支装备更精良的军队，或者一个能像绿巨剑那样用暴力把敌人揍得落花流水的铁腕人物。
是的，肌肉发达的超级英雄。
电文件给出了终极解决方案竟然是一个婴儿，这太反直觉了吧。这就好比你正面对着一颗即将引爆的核弹，而你的应对方式是在它旁边小心翼翼地种下一颗种子，这在现实世界里根本行不通啊。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看似荒谬的设定。文本为什么非要论证一颗种子比核弹更强大？因为他试图彻底重塑我们对真实力量的认知边界。
真实力量的认知边界？
对，我们人类总是迷信以暴制暴，迷信那种世俗权力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破坏力。但作者在这里极其刻意的反复的使用孩子这个意象。
就像以赛亚自己的孩子们那样吗？
没错，他其实是在向所有人宣告一种悖论，神圣的软弱往往能胜过人类的刚强。你想想，核弹的破坏力虽然是瞬间的、毁灭性的，但它的本质是死亡。
那种子呢？
种子的力量是缓慢的、有机的， 它能从内部一点一点破土而出，最终改变的是整个生态系统。上帝就是选择用这种最弱小的存在来颠覆那种靠武力维持的强权体系。
我懂了，所以这个婴儿绝对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当时某位相对贤明的人类君王，比如很多人猜测是不是指后来的西西家王。
绝不可能，人类的政治领袖是无法承载这种种子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文件里特别列举了这个婴儿所拥有的神圣头衔，
我记得好像是叫什么奇妙的测试。
对，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觉得世界上有哪一位人类统治者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头衔？
绝对没有，这听起来完全是一位永恒的君王。
是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细节。讲座中非常直白的发问，当时的民众，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善举，才赢得了这位永恒君王带来的希望之光？
他们做了什么？打赢了某场战役，还是集体悔改了？
答案是什么也没做。
什么都没做，就这么白给？
没错，就是白给。这种恩典是完全无条件的，它根本不建立在人类的绩效考核之上。
哇，这种不需要靠努力去赚取的恩典确实让人非常震撼，但是这在逻辑上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摩擦。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终极的方案，也就是这个婴儿已经给出了，而且恩典又是无条件的，那为什么故事没有直接跳到从此大家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种大团圆结局？
哈哈，生活可没那么简单。
是啊，相反，在宣告了和平的婴儿之后，文本的画风突然就巨变了，爆发出一种令人极其不安的愤怒。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迎接真正的和平之前，你必须先切除内部已经溃烂的毒瘤。你不把毒瘤割掉，身体是不可能恢复健康的。
所以接下来的文本是在动手术？
可以这么说，接下来的文本是一首结构极其精妙的诗歌，它分为了四个小节，每一节不论它描述了什么具体的罪恶，最后都会以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副歌结尾。
那句副歌是什么？
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而且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中，这只伸出的手其实就是紧握的拳头。
拳头？等一下，上帝向谁举起了拳头？
向他自己的子民，也就是北国。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上帝不去向那些残暴的外敌侵略者举起拳头，反而向自己人举拳。这四大罪状到底是什么？他们之间总不会只是一份干巴巴的犯罪清单吧？
当然不是，他们完全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堕落链条，一切的起点是第一大罪状，也就是傲慢。
傲慢具体表现在哪里？
文献中记录了他们当时极其流行的一句口号，他们说，砖墙塌了，我们要用凿好的石头重建，桑树砍了，我们要换上香柏树。
哎，这听起来不是挺正能量的吗？感觉像是一种百折不挠灾后重建的坚韧精神啊。
表象往往是骗人的，实际上这是在上帝的审判面前展现出的极度狂妄。他们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反思，不需要敬畏，单凭人类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就能把废墟重建得更辉煌。
讲座里提到一个关于这句经文在现代被误用的插曲，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
哦，你是哪个事件？
就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政治人物像 Daschle 和 Edwards 在演讲中竟然直接引用了这句砖墙塌了，我们要用石头重建，来彰显国家的坚强不屈。
哇，他们完全没搞懂上下文啊。
对，这里我们要跟听众说明一下，我们完全保持客观，不涉及任何政治立场。但就从文本角度来看，他们完全剥离了这句经文的上下文，把一句原本用来定罪人类狂妄自大的话当成了自我吹捧的口号。
这真的证明了人类的自我意识有多么膨胀，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的傲慢包装成一种美德了。
这种包装确实非常精准。那傲慢之后呢？
当傲慢在社会中生根发芽之后，他自然会去寻找寄托物，这就催生了第二大罪状，盲目崇拜人类领袖和假先知。
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
对，人们开始把解决灵魂层面甚至系统性危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治人物身上， 讲座中也客观提及了2012年美国大选时的社会心理。
哎，又是政治，我们得小心点。
放心，我们只是客观转述。讲座的意思是，无论当时的选民狂热地支持哪一派，试图让一个人类领袖来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信任错置。
没错，这太真实了。当我们把政治领袖神化，当这些所谓的神最终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失望时，整个社会的挫败感就会瞬间转化为愤怒。这应该就自然过渡到了第三和第四大罪状了吧？
完全正确。傲慢导致了对权力的盲目崇拜，而对权力的崇拜必然孕育出暴力。文本描述了马纳西与以法莲，他们甚至到了骨肉相残的惨状，
自相杀杀。
哎呦，
这太悲剧了。
是的，而且当社会的高层为了利益互相撕咬的时候，底层的弱者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牺牲品。这就引出了第四大罪状，系统性的不公与压迫。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这样彻底崩塌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他们当时的处境就像是你的房子的地基已经被白蚁彻底蛀空了，承重墙眼看马上就要倒塌了。
然后呢，房主在干嘛？
房主就整天趴在窗户上，忧心忡忡地抱怨外面的邻居太吵闹。他们根本没意识到，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地缘政治，不是亚述帝国的军事联盟，而是他们与 Tora 的关系断裂了。
说得太好了。
顺便给听众解释一下，这里的 Torah 不仅仅是指一本死板的法律条文，它是他们整个民族甚至与宇宙运转规律所建立的底层操作系统和契约。当这个系统崩溃了，外部的威胁真的只是迟早的事。
你这个操作系统的比喻非常到位。我们节目在这里探讨这些，绝非为了给现代政治选边站队，而是探讨文间揭示的深刻人性。
是的，人性总是惊人的相似。
我们在面对危机时，总是习惯性的把内部的精神腐朽错误的归咎于外部环境的威胁，这就叫转移矛盾。
嗯，等一下，这里我必须代表听众提出一个挑战。
好，你讲。
如果说核心问题是他们内部的腐朽，那外部的威胁依然是真实存在的啊。上帝打算怎么处理像亚述帝国这样残暴的敌人？讲座里提到上帝把亚述当成了工具，这种说法老实说让人非常不舒服。
确实，这在感情上很难接受。
对呀，你是说上帝故意使用一个更加邪恶、手段极其残忍的帝国来作为惩罚自己子民的棍子，这在道德上怎么解释得通呢？
我完全理解你的不舒服，这确实是历史中最令人敬畏也是最难以消化的悖论之一。上帝的道德法则从未改变，但他对历史有着绝对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他可以使用更为败坏的群体来唤醒或者管教相对较好的群体。
这听起来有点像恶人自有恶人魔的高级版本。
可以这么类别。讲座中还客观转述了一个现代的地缘政治观察。
啊，什么观察？
就是探讨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对当今一些自称为基督教但已经高度世俗化的国家起到了某种历史的震撼和警醒作用。当然，我们在这里绝对不做任何价值评判，不选边站队，只是说明这种使用外部强敌作为工具的历史模式。
明白了，就是客观地看待这种历史循环。但更重要的是亚述帝国自身的心理状态吧，亚述绝对不会认为自己仅仅是个工具啊。
正是如此，这就引出了文件所说的工具的傲慢。亚述帝国当时可是统治了已知世界整整200年，他们肯定是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主宰，是历史的书写者。
绝对膨胀到了极点。文本里是怎么描绘他们的心态的？
文本描绘的非常生动。亚述人觉得征服万国就像掏鸟窝一样轻易。他们觉得那些被征服的国家连扑腾翅膀击扎叫唤的反抗能力都没有。
我的天，这简直就像是一把画刷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独立创作了蒙娜丽莎，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只是被握在画匠手里的一截木头而已。
这个比喻太绝了，画刷和蒙娜丽莎，呵呵。
但是当这幅画画完，或者当这把斧头用钝了的时候，亚述的结局会是什么？上帝会放过他们吗？
结局是毁灭性的。当上帝用完这把斧头之后，他会对斧头本身的狂妄自大进行极其严厉的清算。
历史也印照了这一点吧？
没错，在亚述达到鼎盛之后，仅仅过了不到40年， 这个称霸了200年的庞然大物便瞬间灰飞烟灭了。
40年，在历史长河里，这简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是的，文本中有一段画面感极强的军事推进描写，敌军一路向南逼近耶路撒冷，途经一个又一个村庄，
就像电影的倒计时一样。
对，你可以想象当时城里人的那种压迫感。探子不断地传回消息，他们拿下了艾雅，他们过了米基伦，他们在拉玛扎营，最后亚述大军在耶路撒冷北部的挪伯山上停下了，
兵临城下。
是的，他们甚至傲慢地向西安山挥舞着威胁的拳头，仿佛在说，下一个就是你们。
哇，我都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这真的是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
但就在这看似无可挽回的千钧一发之际，上帝出手了。他不是慢慢挤退他们，而是像砍伐森林一样，瞬间彻底的削皮了亚述这片参天大树。
瞬间削平。
对，庞大的帝国在至高主权面前直接轰然倒塌。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如此宏大的叙事，当我们的听众明天早上醒来，面对他们生活中那些看似无法撼动、庞大如亚述帝国的压力时，无论是经济的崩盘、职场的重压，还是个人生活的绝境，这段文献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现实底气？
它带来的底气就在于，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表面现实所恐吓。
表面现实。
讲座中提到了泰勒大学的年轻学子，他们在当今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世俗化浪潮和信仰挑战，感觉好像完全被时代抛弃了。
这种无力感很多现代人都有。
但是文献传达的核心信息是，因为有一位至高的存在在幕后绝对掌控着历史的走向，所以你可以带着极大的自信去生活，而不是被恐惧裹挟。
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不是那把看似锋利的斧头，而是握着斧头的那只手。
完全正确，不要害怕斧头。
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推演。现在宏大的亚述森林被彻底砍倒了，满地都是枯死的树桩，在这片荒芜的废墟中，接下来会长出什么？按照我们人类的剧本，应该是另一片更强大、更雄伟的森林来取代它，对吧？
正常逻辑是这样的，旧帝国倒下，新帝国崛起。
但令人惊讶的是，破土而出的竟然只是一株微小的嫩枝。
这就是文本里那句著名的，从耶西的本，也就是树枝子里必发一条。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极具深意的选择。
什么选择？
为什么文本强调的是耶西的本，而不是大卫的本？
哎，对呀，大卫是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啊。大卫的子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充满力量和荣耀的政治金字招牌，为什么偏偏要提大卫的父亲耶西？
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大卫代表了辉煌的王权，代表了人类建立的既得利益和强大的体制。
那耶西呢？
耶西代表了农民，他代表了边缘人，他是布阿斯与路德的后代，象征着最谦卑、最草根的起源。
哇，所以上帝是故意绕过了那些宏大光鲜的表象，将历史的重置点放在了最微小、最不起眼的地方。
没错，你想想这个强烈的反差，砍到了一整片傲慢的森林，却在一片废墟中小心翼翼地去呵护一株刚从枯树桩里冒头的小绿芽。
这简直是反常规的操作。那么，这位从嫩芽中长出的君王，他的统治方式和之前那些靠武力征服的帝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区别太大了，他完全不依靠人类的武力、血气或者是外表的判断来统治，他被圣灵充满，拥有智慧、能力、知识和敬畏的灵。而且最核心的区别在于他的武器。
他的武器是什么？不是刀剑吗？
不是。他不是用刀剑去强迫别人屈服，而是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
以口中的话语作为武器。这让我想起了启示录里那个口中吐出利剑的意象。但是为什么话语和真理会比刀剑更有力量？
因为武力只能带来身体上的屈服和表面的恐惧，它永远无法真正改变人心。
确实，一旦武力撤除，叛乱肯定马上就会再次发生。
但话语和真理不同，他们是直接进入灵魂深处的。真理能够从内而外的彻底重塑一个人的认识和欲望。
这种统治确实标志着一个全新维度的开启，它等于是彻底终结和人类历史上那种以暴制暴的死循环。
是的，而且这种从内而外的重塑 最终带来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平画卷。文本里说，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小山羊同卧。
哈哈，我非常喜欢讲座中引用的 C.S. 刘易斯关于这段描述的那句幽默调侃。
那个看牙医的梗，对吧？
对，刘易斯说，这并不是说狮子真的需要去找牙医，去改变自己的牙齿结构，然后被迫去吃草。
刘易斯看得很透彻，这显然是一种高度象征性的文学表达。
也就是隐喻。
对。它真正指向的是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受造界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竞争、弱肉强食和残忍本性将被彻底根除。最终的愿景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也就是说，这位从嫩芽长成的君王不仅带来了和平，他自己还将成为万民的大旗吗？
没错，一面吸引万国的大旗。而且这面大旗的作用不仅是对内的，它还引发了世界格局的变化。
早前的文本中，上帝曾竖起大旗招聚敌国来审判以色列，对吧？
是的，但在这里，这位君王成了恩典的大旗，他不仅吸引万国来寻求真理，甚至为昔日的宿敌，也就是那些从亚述等世界各地归回的渔民，铺设了一段回归的大道。
这简直是个奇迹。
讲座在这里还夸张提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代现象。
什么现象？
就是当今的以色列，在历经了1700年的全球流散，面临无数次被彻底抹杀的危机之后，他们竟然在现代完成了复国。
我们在此必须再次声明，这绝对不是在表达某种政治立场，或者支持他们现在的世俗政治。
绝对不是。尽管现代以色列在社会形态上高度世俗化，但讲座转述了这样一种视角，这依然是上帝在历史长河中超越人类想象的主权运作的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确实，当你跟随这份文献走到这里，看到了不可一世的帝国被像砍树一样粉碎，又看到了一株微不足道的嫩芽，最终长成了吸引万民的大旗，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底层逻辑。作为一个旁观者，唯一合理的心理反应恐怕就只剩下完全的感恩与信任了。
这也正是文本最后一部分的由来，那首壮丽的信任之歌，也就是第十二章。
因为经历过这一切，人们的态度彻底蜕变了。
是的，从最初拒绝信任上帝，想要去抱外国势力大腿的那种恐慌，彻底蜕变为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有趣的是，这里对安慰这个词进行了重新定义。
对，在我们现代人的字典里，安慰通常意味着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给你喝一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心灵鸡汤。
哈哈，心灵鸡汤救不了命。在圣经的语境里，安慰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情感抚慰。文件指出，真正的安慰意思是给你的脊梁骨注入钢铁般的力量。
注入钢铁般的力量，这个说法太有力量了。
它不是让你逃避现实，而是让你在直面现实中那些恐怖的亚述大军时，依然能稳稳地站直身体。
为什么能站直？因为你知道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中间。
没错，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其实在心理学上完美契合了人类对终极安全感的渴望。
怎么说？
一方面，他是圣者，这意味着他拥有完全超越世俗，足以碾压任何庞大帝国的无限力量。
那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他是以色列的，这意味着这位拥有无限力量的存在愿意屈尊降卑，与他的人民产生最亲密的内在连接。
无限的强大加上无限的亲近，这就是那根注入脊梁骨的钢铁啊。
总结得太好了。学会在黑暗中寻找那束光，在庞大的现实压力面前看到隐藏在幕后握着斧头的手，这就是在混乱中寻找希望与掌控感的核心秘诀。
哇，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充实，让我们把这次的深入探索为你沉淀为一个可以带走的视角。从今天起，当你面对新闻里张牙舞爪的庞大势力，或者生活中令人窒息的外部危机时，记住，他们可能仅仅是一把生锈的斧头而已。真正的力量往往蕴藏在那株看似不堪一击，却扎根于永恒真理中的嫩芽里。
是的，永远不要低估种子的力量。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课外的思考。我们今天谈论了从废墟般的树精子中长出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那么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有哪些事被你认定为已经彻底枯死，毫无指望，只剩下废墟的树精子？
也许是一段破裂的关系，也许是一个失败的事业。
没错，也许那正是为你准备的最伟大生长的发源地，值得你去深思。我们下次见。